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维州州长艾伦访华首日宣布恢复一项奖学金，资助本地学生留学中国。有报告显示，澳洲过去十年的性病数字出现令人忧虑的升幅。马来西亚多地连日暴雨引发洪灾，造成最少12人死亡。今日是2025年9月16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维州州长艾伦访华首日宣布恢复汉默奖学金项目。汉默奖学金以前州长命名，在2012年设立，资助维州学生前往中国、日本、南韩等亚洲国家留学6个月，后来因为新冠疫情而暂停。艾伦在北京宣布项目恢复，并会预留资助名额给维州乡镇地区的学生。他亦都同中国教育部部长怀俊鹏会面，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成立思汇级联合工作小组，推进教育合作。
A strategy that's built on that friendship, but firmly looks to the future.
艾伦话：呢个系一项建立喺友谊基础上嘅战略，着眼于喺农业、旅游、创新、医疗、技术等多个领域嘅未来同机遇，尤其系喺教育方面。总理艾巴尼斯承诺，澳洲会协助巴布亚新几内亚扩建国会大楼，作为庆祝该国独立50周年嘅礼物。阿巴尼斯在莫尔兹比港的一场国宴上表示，澳洲会帮助建设一座新的部长大楼。他形容这份承诺是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民主和主权的一项投资。新州警方正在调查一宗夺去一名5个月大 BB 的性命，并令到一名幼童严重受伤的意外原因。这宗悲剧发生在雪梨西南区 Minto 一间购物中心的停车场，涉及一架由一名35岁女子驾驶的私家车。目击者表示，警员和救护人员到场处理的时候，明显被触动得落泪。联邦政府预计会在今日向各大社交媒体公司提供有关禁止16岁以下用户的指引。通讯部长威尔斯和网络安全专员格兰特即将发布限制上网年龄法例的指南。该指南将会要求社交平台审查并停用儿童的账户，并防止他们重新注册。由12月10号开始，如果平台未能够采取合理措施遵守相关法例的话，可以面临最高4950万元的罚款。新南威尔士大学柯比研究所最新一份报告指出，澳洲过去十年的性病数字出现令人忧虑的升幅。报告显示，单是2024年，全国就录得5866宗梅毒确诊个案，临病就有44210宗，医原体感染就有101742宗，仍然是澳洲最常见的性病。新南威尔士大学柯比研究所的麦加高医生就说，长期存在的收入、经济稳定和住屋不平等，令到很多人难以及时做检测和接受治疗，是导致澳洲性病增加的原因之一。报告又显示，原住民社区感染率比非原住民是高出2至5倍。麦加高医生指出，年轻人亦都是另一个重点关注的群组。
Over half of chlamydia diagnoses are among young people aged 20 to 29.
佢话超过一半嘅衣原体确诊病例都系20至29岁嘅年轻人，所以佢哋需要同受影响最深嘅社区合作，去了解边啲计划先至真正有助减少呢一啲感染。另外，有研究建议，澳洲喺建设可再生能源嘅设施嘅时候，应该注意濒危动植物嘅保护。澳洲有超过2000种物种，包括树熊和袋熊，被列为濒危物种。地图显示，大多数濒危物种是群居生活， 栖息地好容易识别同避开。澳洲保育基金会同墨尔本大学嘅一项研究指出，只要避开濒危物种所需土地嘅三分之一，就可以保护到多达九成嘅重要栖息地。基金会话，联邦政府应该拨款进行精确嘅测绘，嚟到确保修建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嘅时候，能够同大自然共存。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系国际方面嘅消息。马来西亚多地连日暴雨引发洪灾，造成最少12人死亡，几人失踪。当地星期一晚，暴雨在沙巴首府阿比附近一处村庄引发山泥倾泻，一座木屋被冲毁，一家11口被埋，其中7人遇难。当日另外两宗山泥倾泻亦都各有2人丧生，令到今次洪灾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2人。当局表示，全国一共有5个州受灾，超过2200名民众被疏散到去救灾中心，其中沙巴就有超过1800人。中美团队结束一连两日在西班牙的经贸会谈，就社交平台 TikTok 的归属问题达成基本共识。美国财长贝森特会后表示， TikTok 的所有权将会转移到去美国控制之下。美方对协议中涉及的国家安全的内容非常之满意，又说该平台将会保留中国特色。而中方就强调，绝不会以牺牲原则立场、企业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为代价，寻求达成任何协议。对于 TikTok 问题，中方会依法依规展开技术出口审批。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在记者会上就否认中方是被迫达成协议。
中方之所以同意，
李成刚说，中方之所以同美方达成共识，是因为经过评估判断之后，认为这种共识符合双方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今个星期五通话，确认协议内容。另外，中美下一轮谈判可能在11月10号前举行，双方暂缓关税措施也都可能再次延长90日。英国一名退伍军人因为血腥星期日事件而受审。1972年北爱尔兰爆发示威，英军派兵镇压，最终造成13人死亡、15人受伤。事件被形容为屠杀，数十年来对英爱关系是造成负面的影响。英国政府当年声称士兵是向袭击他们的人开火，初步调查亦都指军队不承认责任。但2010年的后续调查指，士兵是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被称为士兵 F 的退役散兵，涉嫌参与当年在北爱尔兰 Derry 的行动，被控两项谋杀和5项意图谋杀的罪名，是事件中唯一被控的参与者。当年的示威者，也都是受害者家属的麦金尼，在法庭外的集会上表示，他们奔走当年之后，希望这次审判能够追究责任。麦金尼说，他们至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源于不懈的承诺和永不屈服的精神。他们会昂首挺胸，自豪地出席法庭旁听。他亦都深信，无论审判结果是怎样，他们都已经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访问以色列，期间参观了耶路撒冷一处备受争议的考古遗址。大卫城公园被犹太人称为圣殿山，穆斯林就称之为尊贵圣地。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引发宗教冲突的导火线，也都是以巴冲突的核心。该公园目前由一个犹太人定居群组织营运。联合国指遗址挖掘工作驱逐当地的巴勒斯坦家庭。有活动人士就批评此举缺乏透明度，也都违反国际法。但鲁比奥就驳斥了相关的讲法，指公园是一个非凡的考古遗址，但就被政治化。他也都表示，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国，壮大了哈马斯的气焰，令加沙战事更难结束。回来澳洲，一名男子因为涉嫌在周末的 AFL 准决赛开始前行纳税礼，被永久禁止进入 AFL 比赛场馆。 事发在星期六布里斯本 Lions 队对黄金海岸 Suns 队的准决赛。据报该名39岁男子在唱国歌和原住民的欢迎来到国家仪式期间进行纳税敬礼，被保安人员带来场馆，赛事开始前已经被送走。警方在接获举报之后已经对该男子提出起诉。昆州处理副警务处长海利就说，警方将调查该男子是否同极右翼团体有任何的联系。南澳政府确认该州将会在该州的公立高中全面推行人工智能工具。这款名为 EdgeChat 的人工智能工具是由南澳教育厅同科技巨头微软合作研发，功能类似 ChatGPT， 但专为南澳教育用途来到设计，并设有多重安全保护，以防学生接触到有害或者不适当的资讯。南澳教育厅长布博耶就表示，政府选择拥抱人工智能，而不是试图忽视或者禁止。接着是体育消息。澳式足球联赛将时隔27年恢复 State of Origin 洲际比赛，会方考虑在明年情人节由一支西澳球队主办，在珀斯迎战一支来自维州的球队。澳式足球联盟的行政总裁迪里安表示，今次决定是顺应广大球迷的呼声，他们希望见到更多赛事，好像今年初重办的原住民全明星比赛亦都广受欢迎。接着是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报8853点，是跌了12点，总成交是56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45883点，是升了49点。恒指昨日收报26446点，是升了58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报3860点，是跌了1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6671， 对港元 5.1894， 对人民币是 4.7488。 接着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28度。墨尔本雨势逐渐转弱，最高19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最高26度。珀斯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9度。阿德雷德有骤雨，最高17度。荷巴特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7度。坎培拉有雨，最高21度。达尔文可能有雨，最高33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